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0月9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10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公布移民政策原则，民主党表达反对。川普和资深参议员科克在推特上互相批评对方。加泰罗尼亚人集会抗议独立。此外，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靴国歌事件是香港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借各种机会对北京表达不满。国歌法本地立法可以惩罚这些行为，但是解决不到人心向背的问题。他解释说，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的一代对北京，
他说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北京不断干预，不给香港人有民主，感觉到很不高兴，所以就借种种的场合、种种的机会表达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北京方面的反应仲是打压。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永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在星期日明确表示，如果民主党想要达成协议，被所谓的追梦者留在美国的话，这样他将会坚持要对美国的绿卡系统进行大规模调整，再雇用10,000名移民官员，并且在美国南部边界收足隔离墙。
Well, we're working on a plan subject to getting massive border control. We're working on a plan.
川普说他们正在制定一个计划，为了大规模管制边境，正在处理 DACA 计划。公众希望看到这一点，现时有80万年轻人来到美国，他们并没错，所以他们正在为这些人制定计划，大家将会看到他是如何运作的。川普在上个月宣布了终止同年底美者暂缓遣返计划，这些是奥巴马执政时期推出的一项政策，用以保护数以万计在未成年的时候被非法带入美国的青年人。川普移民政策的愿望清单还包括限制给美国公民和永久居民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基于亲属关系办理绿卡，以及建立积分制的移民制度。不过民主党强烈反对川普清单上面的很多要求。美国国会众议院民主党领袖佩洛西和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发表的联合声明说，这份清单已经远远超过了合理的范畴。美国总统川普以及同系共和党的田纳西联邦参议员科克在推特上面彼此攻击，副总统彭斯在一场职业美式橄榄球的比赛之中起身离场，原因是有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跪地抗议种族主义。川普在推文之中说他拒绝为科克的连任竞选背书，导致科克退选，他又说科克曾经祈求得到他的认可。川普的推文又说他还对伊朗核协议负有责任，因此他完全认为科克将会是实现伟大议程的一个消极的声音，科克并没有胆量去竞选。几分钟之后，科克亦都发推文还以颜色，写着说白宫成为一个成年人托儿所实在是没面子，很明显今日上午有人忘记了去上班。科克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曾经支持川普在2016年竞选总统，但自从川普入主白宫以来，越来越对川普持批评的态度。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星期日就是10月8号在巴塞罗尼亚集会抗议加泰罗尼亚政府争取从西班牙分离出去。一名抗议者对法新社说，他们或者沉默得太久了，在一个星期之前加泰罗尼亚举行独立公投，90%的选民支持从西班牙独立，但投票率远远低于50%。马德里认为那些是公投不合法。民调一直显示支持留在西班牙的选民高于支持独立的选民。德国总理默克尔所在的政党基民盟据称已经和保守派的巴伐利亚州居社盟就难民人数设上限的问题达成协议，双方希望在组建新政府的谈判之前展现团结。默克尔和基社盟负责人泽科夫 计划在星期一公布计划的细节。有报道又说，进入德国的难民人数将会被控制在大约20万人。马克尔到目前为止反对设置上限，他曾经表示设置上限违反了德国宪法规定的赋予任何面临政治迫害的人寻求避难的权利。伦敦警方释放了一名47岁的男子，在这个之前，这名男子星期六驾车冲上了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外面的人行道，之后他因为涉嫌危险驾驶被警方扣押。事件造成了11人受伤，其中9人住院治疗。警方又说，伤者之中并没有人有生命的危险。起初这宗事件被认为是恐怖袭击，不过警方后来表示，这次是一宗道路交通的调查，和恐怖分子并没有关联。警方又说，这名男子获释，但仍然是接受调查，并没有透露他的身份。英国今年发生5次死伤最严重的袭击之后，安全警戒水平一直维持在第二高的水平，其中有3次袭击和车辆有关联，包括西敏寺大桥和伦敦桥驾车袭击行人的事件。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他的家乡印第安纳州举行的一场美式足球赛离场，原因是部分的球员在奏国歌的时候单膝下跪。这名前印第安纳州长在他的推特上面说，他离开了该日的小马队的比赛，因为川普总统和他都不会尊重任何不尊重美国的军人、美国的国旗或者美国的国歌的事件。虽然小马队的球员在印第安纳波里斯的主场比赛前奏国歌的时候站立并且挽住手臂以示支持，但是有超过20名三藩市49人队的球员在国歌声中单膝下跪，他们在过去几个星期都是这样来到议事抗议。美国的职业足球运动员大多数是非洲裔的美国人，他们坚定认为单膝下跪的方式是抗议美国国内的种族不公和社会不平等的现象。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史学者何方慈世，官方惧怕提宪政改革，但承认他关注党国前途。曾经被当局指责为仇视毛泽东的资深中共党史学者、前炎黄春秋杂志编委何方在10月3日突然离世，终年95岁。何方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10月8日在北京协和医院举行。当日官方首次公开承认何方生前在学术研究中敢于直面历史，反思自我。亦都有评论认为，一批敢讲真话的旧党派老人日渐凋零，他们曾经寄望现任中共领导层推行宪政，但是而家对于体制改革的议题可能已经无话可说了。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何方突然逝世的消息近日在海外中文媒体获得广泛的报道，但是中国大陆除了官方媒体澎湃新闻网站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之外，其他的媒体甚少关注。何方曾经担任原炎黄春秋杂志编委，这份以反思中共历史错误、对当政者敢于批评建言的期刊，去年7月被当局彻底调换编辑人员，并且更改他的法人代表。何方本人之前因他的史学著述的观点不同于当局而遭到通报批评，引发了热议。据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一些参与者介绍，到场人数是超过500人，其中包括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杜道正等老炎黄春秋编辑部人员，以及是胡耀邦之子胡德平、胡德华，以及是网传曾经上书力促中共19大参加人选公布财产的马晓力等立场温和包容的红二代人士，以及是众多同情何方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国资深记者高瑜在告别仪式上便送上了花篮以及是挽联，称赞何方著书立说，求实求真。他稍后发推文说，工作人员奉命用墨笔系涂走了纪念册上面杜道正的悼词，唤起民众实现宪政，连杜道正的名字亦都是拆去了。 原中共中央委员赵紫阳政治秘书爆同跟帖表示，由此证实民众是不准换起的，宪政是禁止实现的，这个就是维稳，就是初心。有网民批评说，原炎黄春秋篇委叮咚收集的友人悼念何方的数十篇挽词上面是上网之后是遭到封杀。据维基百科的介绍，这位有近70党龄的中共党员经历坎坷，多番起落，但是晚年并未消沉，致力于中共党史研究，写出了多部专著以及是多篇的论文，对涉及到毛泽东领袖地位的遵义会议以及是延安整风等问题剖析，并且提出了独到的见解。法学家何惠芳在悼文当中说，何老年过七十仍然是不间不绝，以其丰富的历练以及是学养洞察历史，针砭时弊，对马克思列宁学说、中共苏联历史以及是中苏关系史，对张闻天的公职地位等领域所做的反思以及是研究，都是堪称经典，启迪后人。何况早年曾经担任中共元老张闻天的秘书，晚年同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的百岁老人李锐，以及是原炎黄春秋老社长杜道正等党内自由派人士，一起努力敦促中共政治民主化改革。2016年5月，中纪委驻中国社会科学院纪检组通报批评，当时年94岁高龄的何方长期以来主张民主社会主义，仇视毛泽东，搞历史虚无主义，何方随即去信自辩。这件事发生之后，曾经引起了舆论高度的关注，而据悉自何方后事处理期间，当局对他受通报批评一事仍然未作结论。到场参加何方遗体告别仪式的中国现代史学者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表示，毕竟这位老人家仍然是中共党员，反正遗体仍然是盖着党旗，虽然这个党和这些有理想有气节的老党员相互之间可能已经是没有任何的感情。张立凡表示，所谓的中央巡视组拿他的当作为是典型，说他什么的仇视毛泽东，何方仲写过一份抗争的自辩，驳斥他们这些讲法，应该说何方对中共的历史错误作出了比较系统的反思和研究，然后是总结。张立凡觉得这个从史学的角度来讲是非常有价值，因为很多亦都是他的经历，亦都是第一手，何方亦都是比较客观地来谈到这些事情，所以张立凡觉得给予何方扣历史虚无主义的人自己才是历史虚无主义。这位在北京的历史学者以及是时政评论人士指出，从过去五年的历史来看，现时执政的中共是没有好似何方等旧党派体制内人士期待的这样对历史进行认真的反思，吸取历史教训，而是出现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倾向，很难看得出会有长远的未来。张立凡表示，这些老人家内心可能仍然是爱这个执政党，但是现时看他们这个希望可能落空。何方去世之后，他的原所在单位发出一份的附文，声称他为中共党员、中国社科学院、日本所原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副部级离休干部，对他的离世表示沉痛，但是未有提及到他贡献或者是过失。不过该所在10月8号发布的悼词点到为止地触及到被认为是敏感的问题。悼词方面表示，何方同志在长期的国际问题以及是党史研究当中敢于面对历史，反思自我。悼词仲赞扬了何方的自学严谨、务实求真，一贯重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重视学术探讨以及争论，认真地研究现实问题，对人民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美国之音曾经致电社科院日本所负责办理何方后事的治丧小组，一位姓武的先生表示，他是未有获得接受媒体采访的任务，随即挂断电话。治丧小组一位女士表示，何方的后事处理得很顺利，他对这位长者去世感到悲伤。被问及到何方遭受中纪委通报批评他仇视毛泽东以及是搞历史虚无主义是否有新的讲法的时候，这位女士表示，他是后来调到日本所的，不了解相关的情况。 建议记者联系高雄所长。记者多次致电系给予高雄所长的手机，但是对方未有接听。何方的遗体在告别仪式结束之后，根据他的遗愿系捐赠公医学研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1983年驾驶解放军战机从中国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飞行员孙天勤，9月30号因为肺炎并发症在台湾病逝。孙天勤惜别会上个礼拜六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空军司令沈一鸣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并对家属表示哀悼之意。下面请听美国之音驻台北记者张佩芝的采访报道。
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歼七战机投奔到台湾的反共义士孙天勤告别纪念会星期六在台北第一殡仪馆举行，场地不大，但是气氛庄严，温馨肃穆。虽然反共义士已经是历史名词，但是孙天勤的丧礼仍然受台湾国防部重视而专案处理。国防部长冯世宽亲自到场致敬，并慰问孙天勤的遗孀。同样从大陆投奔到台湾的音乐家李天卫和他的女儿，在告别仪式现场亦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以及行政院长赖清德颁发给孙天勤的星中状。空军司令沈一鸣亦率领高级将领到场致意。另外还有很多没到场的台北市议员、立法委员送上挽联和鲜花表示哀悼之意。惜别会参与者大都是孙天勤和李天卫的亲人、好友与学生。由于孙天勤遗孀李天卫是音乐教授，整个惜别会不时穿插哀戚优美的提琴表演。孙天勤的儿子孙鹏致上悼词，他的好朋友前台湾空军飞行员蔡胜雄亦讲到他心目中的孙天勤。蔡胜雄说，当初歼七飞机是最先进的飞机，他要离开那个地方要花很多的心思，冒很大的危险，但是他为自由世界带来一个好好的收获，比以前较封闭的共产党国家一个开路。另外孙天勤的好朋友李天卫的学生都深刻哀痛的追忆师长对他们的照顾，讲述着外界看不到而同他们一起生活的孙天勤。同孙天勤同样被称为反共义士的萧天润亦到场致意。萧天润在惜别会上感谢国防部对此事的重视，亦表示希望两岸不再兵戎相见。萧天润1985年驾驶轰五轰炸机投奔到南韩，辗转到台湾。孙天勤1937年出生，陕西凤翔人。1983年46岁的孙天勤是解放军空军试飞小组成员之一，在大连执行试飞任务时逃亡南韩。他当时驾驶的解放军歼七战机仿制前苏联米格21战机，据报道他的战机降落后，美国和南韩对他进行全面检查，获取关于米格21战机的重要机密情报。这部战机后来交还给中国，孙天勤则按照他个人意愿投奔到台湾。抵达台湾之后，他受到当时国民党政府热烈欢迎，获颁发7000两黄金，大约3750万人民币，被授予上校军衔，加入台湾空军。他是所有反共义士中军阶最高获得 奖金最多的人。在惜别会最后，孙天勤遗孀向在场的哀悼者播送了家属制作的照片集，怀念孙天勤的一生。在其中，家属用孙天勤的话为他投奔到台湾的原因做了简单的总结。孙天勤说，他投奔自由，一不为做官，二不为发财，三亦不是为生活找出路，而是希望能够清清白白的做人。从惜别会简单温馨的气氛，家属亲人军中抱责对他充满感念的言辞中，可以提出孙天勤最终达成了他的愿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从台北发来报道。
非洲国家乍得两个星期前被美国列入新的旅行禁令名单，之后不断有人质疑乍得为什么榜上有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于乍得政府在一定范围内与区域和国际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雷蒙德吉尔平等人对乍得被列入名单提出质疑。
Chad has had a leadership role in the multinational joint task force for the Lake Chad Basin area, has 700 troops.
吉尔平话，乍得出兵700人，在乍得湖盆地的多国部队中起到领导作用。乍得仲多次参加了欧洲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演习，并担任萨克勒五国集团主席。吉尔平话，至少在表面上，乍得一直是一个有愿意亦都有能力和美国合作的伙伴。
It's difficult to see what Chad did not do and Sudan did do that saw them one country off the list and the other country on the list.
吉尔平话，好难睇出乍得冇做乜嘢，苏丹做咗乜嘢，点解乍得喺名单上，苏丹就冇？呢个令人困惑，唔单止喺乍得，而且喺整个非洲大陆，因为公众喺度问。在美国旅行禁令这样的一个重要而且关键的问题上，加入国际伙伴关系在几大程度上对一个国家是有利的。专家说，如果被列入被禁名单，会被投资者发出负面的信号，对投资者总的来说，害怕局势不稳定。美国乍得投资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布莱恩·麦卡罗在美国宣布旅行禁令三日前从乍得回国，他说乍得人感觉朋友背叛了他们，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应当将焦点放在别处。
The overall commercial and diplomatic relationship is strong and it's still predicated on the coopera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ad have had over the past.
麦卡罗说，基于美国和乍得过去几十年的合作，两国有着坚实的商业和外交关系。麦卡罗说，他没几年之前去过国务院，美国期待与乍得一起努力，帮助乍得采取必要的行动，以尽快解除禁令。当然，两国仍然保持并寻求加强现有的安全、人道主义和商业关系。麦卡罗上个月出席了在巴黎举行的乍得2017年到2021年全国发展计划的首推仪式。
They're looking to seriously increase a lot of economic activity, the business climate, improve really the environment.
麦卡罗说，他们寻求在私营部门认真增加经济活动，改善商业环境。很多人都在问，这个禁令发出之后，怎样实施以上这些规划呢？白宫的旅行禁令说，乍得是一个重要和有价值的反恐伙伴，但是乍得没有和美国分享足够的公共安全与恐怖主义有关的信息，因此美国决定暂停为乍得公民签发 B1 和 B2 签证。美国之音记者迪亚洛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 前向抖錯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虛擬頻道是一，視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0，音頻 PID 分組識別號碼1011。通曉美中大事，鎖定美國之音，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粵語衛星廣播。
香港好多球迷近日在一场国际足球友谊赛上再次对奏响的中国国歌报以嘘声，另转个身或者是做不雅的手势。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姚歌平回应表示，有关行为明显违反了10月1号起实施的国歌法，香港应该尽快本地立法，并决定法律是否可以追溯到去立法之前被记录低落嚟嘅侮辱国歌嘅违法行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嘅报道。
据港媒报道，香港部分球迷近日喺香港足球代表队主场迎战老挝嘅一场国际友谊赛上，虚控《义勇军进行曲》嘅国歌，一啲人仲背向球场，少数人打出不雅手势。近两年，香港球迷几次虚控国歌，使到香港足球总会被国际足协警告并两次罚款。亚洲足协喺呢次球赛嘅监场将会有赛事报告，目前无法估计亚足未来嘅行动，亦唔知道是否会再被重。即使国歌法10月1号起在中国大陆已经实施，但是在香港特区还需要引入基本法附件三，在本地立法后才能够生效。身兼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姚歌平对无线新闻表示，国歌法生效之后不该纵容香港仍然有人做出违法行为，香港应该尽快进行本地立法，并要记录立法前的违法行为，是不是要再被追溯，要看香港法律具体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个月通过实施的国歌法规定，在奏唱国歌时，在场人员应当肃立，举止庄重，并禁止恶意修改歌词或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针对姚国平公开暗示国歌法在香港立法或者具有追溯期，港大法学院首席讲师张达明表示，没有追溯期不公道，而且国际人权公约规定刑事法律不可有追溯期，中国刑法亦有类似规定，因此国歌法未来在香港本地立法后不可秋后算账。而公民党党魁杨岳桥大律师批评是白色恐怖，认为在法律层面普通法法例未生效，只要现有法律不禁止都可以做。杨岳桥还表示，近年虚国歌事件源于中港矛盾严重，不是严刑峻法就可以解决，国歌法本地立法而粗不而细，要平衡言论自由以及人权，不能够接受国歌法变成钳制言论自由的工具。香港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锡星期日对美国之音表示，虚国歌事件是香港一些人，尤其是年轻人，借住各种机会表达对北京的不满，国歌法本地立法可以惩罚这些行为，但是解决不到人心向背的问题。他说，
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
郑宇锡说，北京对香港的政策不得人心，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北京不断的干预，不给香港人民主，好不高兴，借种种场合种种机会表示他们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下，北京方面的反应还是打压。郑宇锡教授表示，按香港普通法的法则，刑事法律不应该有追溯期，事后制定法律去惩罚以前没有法律规范的行为，按姚歌平的讲法立法一定会引起香港人极大的反对。他说，
此府呢，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法应该有追溯力。
郑宇锡话，其实他意思是说，这个法应该有追溯力，这个当然是争议就更大，因为这个同一贯的香港普通法的法则是违背，这个对香港政府来讲亦是一个考验，有追溯力的话，相信大家的不满情绪会再来。郑宇锡教授表示，在香港人看来，有很多好像姚国平这样的御用学者，专门代表国家领导人发表一些不能够讲的言论，对港人施加舆论压力。而姚国平以前的一些言论在香港很有争议，比如人大常委会对基本法释法要成为一种常态，对香港法治的震撼极大。他说，
香港人眼中来自北京的干预，来自中央政府的干预，不单单是
郑宇石话：香港人眼中嚟自北京嘅干预，嚟自中央政府嘅干预，唔单系对香港嘅政策，仲有一啲亲政府同政府讲说话嘅所谓学者，佢哋不断制造舆论，就系将领导人唔方便讲出嚟嘅话同佢哋讲，俾香港造成一定嘅舆论压力。身兼行政会议员，立场近年逐渐倾向政府嘅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撤追诉期并唔公道，本地立法唔应该受到干预，香港人应该自行处理。而亲中嘅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称，球迷行为明显系侮辱国歌，本地立法是否有追诉期，要睇立法时嘅相关提法。另外有分析表示，国歌法一旦开始在香港本地立法的程序，羞辱国歌的争议将会成为新闻报道越来越多的话题，进而演变成各方关注的一个焦点，而羞辱国歌会成为常态，会令更多的人加入，同时虚国歌行为亦会使有关当局要求加强罚则，令立法过程更具争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人蔡立获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金正恩将北韩核武称作反侵略宝剑，缅甸罗兴阿难民船翻沉12个人死。下面请听一节由谭满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人理查德·塞勒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奖项的正式名称是瑞典中央银行纪念阿尔弗雷德·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项委员会说，塞勒因为对行为经济学的贡献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说，通过探讨所谓有限理性、社会取向以及自我控制缺乏等的因素所导致的结果，塞勒讲明了这些人类特质如何系统地影响个人决策以及他对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在美国总统川普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继续施压北韩的时候，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将北韩核武器计划称之为一把自卫反侵略的宝剑。平壤的国家媒体报道，金正恩星期六对执政的劳动党中央委员会说，核武器是一个强大的威慑力量，在他所谓的美帝国主义的长期核威胁之下保证了国家的主权。但是他又承认，北韩和美国、日本、南韩等国家就核武器发展的对峙是一个复杂的国际形势。金正恩坚称致力于继续发展国家经济，联合国制裁北韩旨在压制平壤出口收入。金正恩说，北韩在严峻的形势之下面临考验，但取得经济的增长。北韩目前受到国际的制裁，几乎所有商品都被禁止出口，同时川普政府亦都禁止美国企业进口由世界各地的北韩劳工生产的商品。但是美联社的调查发现，中国吉林的海鲜工厂雇佣北韩劳工来到为海鲜进行加工，出货纪录显示今年已经出口总重量超过2000公吨的海鲜去到美国和加拿大，其中包括特别为沃尔玛生产的海鲜产品。除了海鲜之外，北韩劳工亦都在中国工厂制造木质地板和缝纫衣物，部分产品销售到美国、德国和其他欧盟国家。一艘满载缅甸罗兴亚难民的船在驶往孟加拉国途中发生翻覆的事故，造成至少12人溺水身亡。这些罗兴亚人是为了逃离缅甸暴力而前往孟加拉国寻求避难的。一名孟加拉国边境官员对法新社表示，12具尸体之中有10名是儿童，还有一名男子和一名年长的女性。该官员又表示，由于翻船发生在缅甸附近，估计有部分乘客能够游到岸边。有关官员又表示，并不清楚在事故发生的时候船上有几多人，但这类船只通常会超载，船上会有几十人。美国星期日宣布暂停受理土耳其的所有非移民签证的申请，土耳其很快宣布了对等措施还以颜色。美国驻安卡拉大使馆的声明说，最近的事件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评估土耳其政府对保护美国市场设施和人员安全的承诺。声明并没有声称要求重新评估土耳其承诺的具体原因，也都没有说暂停非法非移民签证会持续多久。星期一，萨拉热窝一个法院将一名
被控战争罪的1990年代驻斯雷布雷尼察的波斯尼亚军队前指挥官无罪释放。今年50岁的那塞尔欧尼克被控在1992年杀害了三名波斯尼亚塞尔维亚人战俘，星期一法院判处他的罪名不成立。非洲国家乍得两个星期之前被美国列入新的旅行禁令的名单，之后不断有人质疑乍得为何榜上有名。由于乍得政府在一定范围内同区域以及国际伙伴合作打击恐怖主义，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非洲中心主任吉尔平等人对乍得被列入名单提出质疑。吉尔平说，乍得出兵700人，在乍得湖盆地的多个部队之中起到了领导的作用。乍得还多次参加了欧洲和美国领导的反恐演习，并且担任萨克勒五国集团的主席。吉尔平又说，至少在表面上，乍得一直是一个有愿意亦都有能力和美国合作的伙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遍地开花宣传替代方案。香港一地两检关注组在星期日中午在旺角举行遍地开花街站启动礼，联同多个非建制派政党和民间团体在全香港各区摆设约60个街站，宣传民间替代方案，反对香港政府计划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划出中国口岸区，全面实施中国法律的一地两检方案。有香港市民表示，最近有中国传媒报道佛山西站的香港出入境大厅已经建成，认为关注组提出的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可行，又批评港府有意欺骗市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由多个香港非建制派政党和团体组成的一地两检关注组，星期日即是10月8号中午在旺角行人专区举行遍地开花街站启动礼，联同多个成员政党和民间团体在全香港各区摆设大约60个街站，宣传关注组最近提出的内地一地两检替代方案。关注组召集人陈淑庄形容，港府提出的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方案是一国两制的毒药，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划出超过10万平方米的中国口岸区，连同行驶中的高铁列车车厢都会全面实施中国法律，将高铁列车变成移动边界，令到香港原有的边界成为形式，而司法管辖权亦都会变得非常复杂。
你如果咧大肚婆咧，如果喺个车厢嗰度咧生小朋友嘅话，重大件事。你以为你入咗香港境内 ？Sorry， 你虽然咧可能咧系喺呢一个可能系喺大围嘅地底经过咁样话啦。咁但系咧，就算你系喺咁样话咧，就你如果喺车厢里面生嘅小朋友咧，佢系中国籍嘅，系不是香港人，除非咧大肚婆跳咗落去个路轨嗰度生仔，咁就得啦。因为路轨咧就系属于香港嘅境界，咁咧就车厢咧就系属于内地嘅执法管辖区嚟嘅，系咪好复杂咧？
陈淑庄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不明白港府为什么一直拒绝和关注组会面，亦都拒绝进行公众咨询，至今只是有一份文件交到立法会。他质疑当局害怕听到反对的声音。陈淑庄还说，港府7月底公布西九一地两检方案，至今公布的民调大部分都只是列入了港府公布的方案，就算不要这个方案都没得选。他认为这些民调不能够反映真实的民意。有记者问及过去两个月港府对关注组提出的建议，包括论坛等的活动，全部都不闻不问。关注组提出的替代方案，当局只是以没有新意来到回应，但是一直强调港府方案获得过半数民意支持。关注组未来有乜嘢行动争取更多市民支持民间替代方案？陈淑庄回应的时候强调， 唔会跌入政府嘅陷阱。
我哋不能跌咗入政府嘅陷阱咯。我唔知道政府会唔会其实想我哋做啲好激烈嘅嘢，跟住咧就令到市民咧就变咗，即系可能对关注组就有个保留。但我要话俾特区政府听，我哋关注组一直系做紧一啲合情合理，亦都系公开透明，仲系理性嘅讨论。唔理性嘅系政府，野蛮横蛮无理嘅系政府，不负责任嘅系政府。所以咧，我哋跟住落嚟咧系会继续商讨，而我哋下个星期咧系会开大会，我哋会商讨进一步嘅行动嘅。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近宣布，10月25号将会喺立法会提出西九一地两检的无约束力政府议案。身兼公民党立法会议员的陈淑庄表示，无约束力议案限制每名议员只能够发言一次，每次最多15分钟，这种形式已经是裁了布，预计非建制派议员不会拉布，但是他将会提出修订案。身兼香港本土立法会议员的关注组成员毛孟静接受传媒访问表示，港府急就章这样企图尽快在立法会通过西九一地两检的无约束力政府议案，有混水摸鱼，制造民意之嫌。
会有人说，喂，你那个其实是无约束力的，就不紧要咯，都即是 hea 下啫，无约束力的嘛，不紧要的嘛，讲了就讲了的啫，咁吓冇法律效力的。问题是他就是要给市民一个错觉，说立法会呢是已经过了。但是大家都知道的，立法会他是有票的，他现在甚至不需要拉票的，是一定过的。但这样的政府行为呢是非常对不住香港市民的咯。
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黄正德代表学界出席关注组的遍地开花街站启动礼，大专学界亦都有摆街站，呼吁港人响应反对港府提出的西九一地两检方案。黄正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提出的一地两检方案似乎是测试香港人的水温，因为港府的方案明显是违反基本法，看看香港人有几大的反响。黄正德表示，如果港府见到反对西九一地两检方案的声音不够大，相信将来违反基本法的事将会陆续有利。
今次他拿一地两检作为一个原因，就说西九站可以不用再行基本法，听日又会有第二些原因，又可以说因为某一些原因而不用再行基本法，那最后一天其实整部基本法都不用用的了。这个会是将来的大趋势，所以我会说今次是尤其是年轻一代要警惕，因为我想大家都不会那么悲观想移民走去，但是这个如果你留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趋势。
黄正德表示，这一次反对一地两检最困难的是普罗市民不容易理解背后有什么法律问题，而很多市民只是会注意政府的宣传一地两检方便和有效益。黄正德还说，年轻一代对一地两检比较悲观，就算很多年轻人反对西九一地两检，但是经历过3年前的雨伞运动，好多年轻人都会觉得走上街头都不能够改变乜嘢。记者问及学界会不会以激进的方式，例如勇武抗争来到去反对当局在西九实施一地两检，黄正德回应表示，不要画地为牢，未来要保留一些空间去思考。
我话唔好画地为牢咯，即系唔好觉得有边啲嘢系一定唔能够做嘅，所以我会话勇武抗争系咪一定唔可以做咧？咁我谂要留翻一个空间再思考一下。咁但系当然要面对嗰个问题就系、是、喺今时今日，如果你拣得行勇武抗争呢一条路咧，个代价将会非常之大，你可能会俾人告，可能要坐监，坐监系真系可能一两年起跳咁样样。咁所以个代价一定会比以往高好多。
关注组成员之一的公民党星期日，即是10月8号下午，在铜锣湾摆街站向市民派发传单，讲解主权移交20年来北京和港府没有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呼吁市民关注西九一地两检怎样违反基本法，被反对港府方案的市民在街站的林郑月娥头像上面贴上嬲嬲的贴纸，进行实地民意调查。 反對港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的香港市民胡小姐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不相信將來中國的執法人員只是會在西九中國口岸區執法，她覺得一定會在不知不覺之間侵佔了香港。胡小姐還說，在高鐵通車之前，兩年前的銅鑼灣書店事件已經是中國有關人員在香港執法的先例。他認為過往有很多事情已經在這裡侵蝕一國兩制，如果明年第三季真的要在西九實施高鐵一地兩檢，胡小姐表示會很擔心，絕對不會搭高鐵，而且會盡量避免到西九的區域。
我覺得他一定會即不知不覺地就侵佔了香港的地方，在香港的地方那裡執法，那香港人會很危險，隨時不知道講錯了一句什麼說話就會被他們拘捕，即之前已經有即先例了，雖然即高鐵還未通車之前已經有先例了，大家都知道哪件事了。
1995年從中國大陸移居香港的楊女士，帶同今年8月18號中國南方都市報有關佛山西站開通的報導到公民黨的街站，表達反對港府西九一地兩檢方案。報導內容表示，佛山西站未來將會建成集航空、高鐵、地鐵、公交、香港出入境大廳於一體的現代綜合交通樞紐。該報記者表示，在佛山西站見到香港出入境大廳已經建成，日後從佛山可以乘坐廣深港高鐵直達香港，乘客有望在佛山辦理出境手續。楊女士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相關報導揭示港府宣稱西九一地兩檢是唯一方案，不是事實，亦都印證關注組提出的內地一地兩檢替代方案，即是在深圳北、福田、廣州南等中國大陸主要的短途大型車站做一地兩檢有可行性。
因為老實講，我就自己住在番禺，啱啱是廣州南站隔離啫，祈福新村。咁照計，我哋係對蘭站係比較熟悉嘅。佢嗰個地方不嬲就預留咗嘅。不過以我哋所知，咁依家政策出嚟，可能係為咗配合啦。佢將佢遮掩咗又好，遮蔽咗又好。咁好似陳凡呢啲講大話，你唔認呢地方唔係嘅，我做商場。咁大家唔知噶嘛？你大陸政府唔會配合你，俾你睇睇嗰啲係咪出關口。我哋睇到呢個信息嘅意思就係呢個係新鮮熱辣嘅呢個 update， 就係話人哋宣布咗我傾緊做出入境手續。意思就是说多种可能性确实是存在的。
杨女士表示，港府一直强调西九龙高铁总站一地两检符合经济效益，但是香港作为总站根本不够乘客量维持直达覆盖全中国的班次，中国大陆的乘客不会来香港转车，反而香港的乘客到福田、广州南等大站转车更加方便。杨女士又表示，多年嚟在中港兩地生活的體驗，他認為香港對中國最重要的不是食物安全或者是廉價購物，最重要的是法治。
如果香港沒有法治優勝過大陸，香港就不是香港了，沒有什麼優勝的地方，你這麼小，資源這麼有限，憑什麼你這個地方一定優勝過內地？就是因為你這麼多年比較有規矩，大家都是講真嘢噶嘛，做嘢又真，唔搞咁多假嘢。一旦呢啲摧毀咗，我覺得呢啲係核心價值嚟嘅。你香港就唔係香港。
楊女士認為，如果將來西九龍高鐵總站真係實施一地兩檢，中國口岸區全面實施中國法律，肯定會破壞一國兩制。而且律政司司長袁國強唔敢保證下不為例。可以見到將來香港只是會慢慢變成中國的一個普通城市，失去了香港原有的特色，他認為對中國亦都是一大損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好了，那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流行美語。
各位听众，而家播送流行俚语。今日 Michael 系陪李华系练习开车，准备去考驾驶执照噶。咁佢哋喺路上几次遇到惊险嘅情况，咁你听到佢哋嘅对话之后，就知道究竟系乜嘢一回事啦。咁虽然系咁啊，李华仲系学到咗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嘅。咁一个咧就系 cop， 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freak out。
Your driving is getting better, Li Hua. But hey, you'd better slow down. This is a 35 mile per hour zone.
呢度每个钟头只能够开35英里啊！我系咪开得太快啊？哎呀，弊啦！警车跟喺我后边，咁点算啊？
Calm down, Li Hua. Just find a parking lot and stop the car. The cop will follow us.And come over to your window to talk to you.
边度有停车嘅地方啊？得啦得啦，就停喺呢度啦。你头先话边个会过嚟同我讲嘢？系咪警察啊
？That's right, cop, C-O-P. It means police officer.
吓，警察要嚟同我讲嘢啊？咁我点算啊？我应该点做啊
？Just calm down.Sometimes the cops stop people just to warn them, not give them a ticket. You weren't going very fast anyway.
你话警察可能过嚟只系警告下我，唔一定会俾我开罚款单，希望系咁啦。Michael， 你头先话 cops， 咁警车里边到底有几多个警察啊
？When I say the cops, I mean the police in general. I'm not talking about any cop in particular.
哦。Cop 呢个名词用多数嘅时候 ，cops 可以总嘅指警察，而唔系指某一个警察。我就将车停喺呢度啦。Michael， 我可唔可以叫警察做 cop？No.
The word cop is too informal. You should show respect when talking to the cops. Call him officer. Don't call him cop.
哎呀，原来 cop 系好随便嘅称呼。你点解唔早啲话俾我听啊？我唔想激嬲佢哋噶。
Li Hua, don't worry. I'm sure this isn't very serious. 是 Li Hua, I was right. The cop didn't give you a ticket.
真系谢天谢地啦，佢冇俾我罚款单。佢要罚我好多钱嘅话，咁就惨啦。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If a cop sees that you were nervous, he will be even more suspicious of you.
你讲咩话？叫我唔好落车？
No, I told you not to freak out. Freak, F-R-E-A-K, out, O-U-T. Freak out means to panic or to act crazy and excited.
是啊，我时时听到有一啲人话 freak out， 原来是指过分激动，好紧张。
That's right. Actually, I was the one who should have been freaking out.
你先至应该觉得紧张，点解啊
？Because this is my car, and you only have a learner's permit. I'd be responsible if you got in trouble.
呢个我就唔系好明啦。系啊，呢个系你嘅车，我只有一张学开车嘅许可证。但系我开车出咗问题，点解警察会怪你嘅？你点解要 freak out？
Hey, Li Hua, look out for that car!
Don't freak out, Michael. 我睇到嗰架车啦，不过嗰架车差一啲就撞到我哋啦。
Oh man, that was close. That guy's crazy. I wish the cops were here to see that.
系啊，头先真系好惊险。警察如果睇到佢咁样开车，一定要俾佢罚票。不过今日已经同警察打过交道，够啦。再要同 cops 打交道，咁我真系要 freak out 啦。
Me too. Now drive carefully.
各位听众，今日呢一两个年轻人真系够晒惊险啦。不过李华学到咗两个非常有用嘅词汇啦，分别咧就系 cop， 意思咧就系指警察，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freak out。意思就是非常紧张以及激动的。好了，今次的流行美语节目时间又到了，我们在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九点至十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十点到十一点钟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9月26号，美国财政部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切断北韩和国际金融体系的联系，以此作为对北韩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持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回应。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指定了8家北韩银行和26个个人，确认了2家和北韩金融网络有关的北韩银行。这个制裁主要针对在中国、俄罗斯、利比亚和阿联酋工作的北韩人，他们是北韩银行的代理人。在这26个人当中，19个人最近被认定是在中国运营。这些制裁的结果是，被列入制裁名单的人任何财产或财产中的利益，只要是为美国人所拥有或者是控制，或者这些财产在美国，都必须受到限制。财政部长鲁钦说，美国针对的是全球范围内的北韩银行以及代理北韩银行的金融机构，这个能够进一步推动美国完全孤立北韩的策略，以便能够实现美国谋求一个和平无核化朝鲜半岛的广泛目标。这个行动亦都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一致。美国财政部正在采取的措施是补充联合国安理会的2375号决议，该决议在2017年9月11号获得一致通过，其中包括迄今为止对北韩实施的最严厉的制裁。川普总统说，现在是所有负责任的国家携起手来共同孤立北韩威胁的时候，北韩的核武器和导弹开发以难以想象的生命损失威胁着整个世界，所有国家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确保北韩政权完全无核化。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 3.33 兆符，前向九错二分之一，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到此结束。喺听日星期二嘅节目里边，我哋亦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噶。而家你哋可以打电话过嚟，请拨4001200551。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